一个社团，实在讲是一切众生没有办法离开的，关系非常密切。人在世间哪有不生病的，生病啊一定要求助于他们。所以这些人最重要的要有德行的啊，我们常讲以德，特别表现的仁慈，所以从事这个行业本愿是救度一切众生的，是救人的，绝不是牟利的。如果用这个行业牟利，造的罪业就很重了。众生得了病，尤其是重病疾病，你一定要要求很高的医药费，否则的话不给他治，这个业造得重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所以从事于医药这个行业的，他要积功累德比一般行业容易，他要做亏心缺德的事情啊，造业也比别人重。换句话说，他的将来前途两条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看他往哪里走了。你要真正学这个行业是为了救人的，你是菩萨，你不往生也决定升天的天福啊。你要认为这个行业可以赚钱，可以撬人头杠，那你的前途啊就是地狱了。古时候啊，这世间人最敬爱的良相良医啊，宋朝范仲淹，范仲淹年轻的时候很苦啊，穷秀才啊，饭都没得吃啊，他的故事家喻户晓，他是苏州人。我们在传记里面读到他在一个寺庙里面念书，穷到没饭吃，每一天煮一锅竹，把这个竹化成四分，一餐吃一块，穷到那个程度。以后在这个寺庙里面发现这个寺庙呢有人藏着黄金，数量大概不少，他是无意当中发现的。那一般人的时候这是发了财了，这是不义之财呀，不应该得的，所以他又用土把那些黄金买掉了，买下去了，他也不告诉人，没人知道这个寺庙的底下埋的黄金。这个人品就看到了，难得。那曾经有一次跟几个朋友啊约在去看相，大家看相算命，那么他也就凑一桌了，找这个相命先生给他看命，给他看看。他就问那个相命先生，你算算我的命，我能不能做宰相？听算命先生，听他这个口气，笑笑，太夸张了。然后他那你给我算算，我可不可以做医生？这个算命先生，你怎么从宰相一下就掉到医生？ 你什么意思？他就说，唯有宰相跟医生能救人啊。这个算命先生不会给他算，你真宰相也，发的心是救人啊，不是要高的位置得高的利运，不是啊，他完全是个救人的心啊。所以这个算命先生佩服了，你这种心胸是真正宰相。他以后真的做到宰相，你看人家做到宰相，做那么大的官，做那么大的事业，生活几乎没有改变，还是过穷秀才的生活。他那么多收入哪里去呢？帮助一些苦难的众生，济贫啊。他养300多家了，亲戚朋友里面生活困苦的他都帮助啊。所以一直到民国初年呢，800年呢，他的家不衰，代代都出贤人。这印光大师最佩服的，这中国孔老夫子是第一个，他是第二个，积的德太大了，代代贤能。他给我们社会大众做了一个好样子，不但是不义之财不取，应该得的都施舍。完全是一个救人的心，从小怀着救这个天下人，一直到老死，他没有把这个念头改变了，而且真正做到。发这个心就是菩萨心，那在我们佛门里面看，这都是再来人，菩萨成愿再来，给世间人做丝做饭啊。好，我们看经文，佛有无量诸药神，经文里面说这一类神的数目无量啊，似乎比前面所讲的更多。主要神，刚才说过的，就是从事医学、医药。主治一切众生疾病的这个行业，我们今天称为医学界、医药界，就是这么一个社团。在本经表法是代表行德，这个是所以讲医德了。各种行业里面，这个德行呢最明显的，他只晓得救人，救人要紧，救人第一。至于酬劳、费用，他没有想到。所以在古代，行医呀。多半是不是啊，大富人家给他一点供养啊。古时候做医生的时候没有说是这个一定要多少钱的，没有啊。 这个话说不出口啊。一个是做医生的，一个是做老师的，教学的。啊，教学教学生不能说要多少学费也不可以啊。啊，这是说不出口的。啊，所以教学生这个对老师的报酬随意的。啊，你家里面富有可以多送一点供养给老师。啊，实在没有的，表示一点意思就可以了，不需要拿钱的。从前的老师他有德行啊，他的心目当中是培育人才，不是来求报的报酬的，没有。医生也是如此，病治好了，对医生的报酬也是随分随利。医生决定不会说一定要求多少报酬，这个话说不出来。完全是救世。那么在此地，因为他是治病，众生有什么病？烦恼是病啊。迷惑是病，贪嗔痴是病啊。所以他表现的是福贪嗔痴。这个样子才能帮助一切众生。便利于修学。啊，利益我们的化身慧命。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如果就利他德行来说呢，就是三业不空。那么这是总表义德。心里头念念帮助病苦之人，心里头要有这个愿望啊。这身体呢，每一天去工作，病重的人，不像现在这个医院很发达，医疗设备比从前进步太多了。人生病住院，这从前没有啊。从前生病都在自己家里，医生很远，请的医生到家里来治病，路途遥远，有的时候要走一两天的路啊。在从前代步的只是马、驴，用这个东西代步啊，交通非常不方便。病重的要请医生，要在家里住几天，哪有这么方便？医生只要遇到病人来请，没有理由说不去的。不能说路太远了，太辛苦了，不可以的。治病要紧的，所以确实啊，三业不空啊。那么在行业里面， 毒药神表哪一个行业？表出家这个行业。佛是大医王啊，那学佛就得学医王啊。世间这些医生啊，大夫是给人治生病的，出家人呢是要治众生心病的。所以那个三业不空啊，意思就非常圆满，非常的明显了。出家的佛弟子念念要发度众生的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那么你要度众生，你要成就自己的德行能力。德行先断烦恼，自己烦恼不断，你怎么能帮助别人断烦恼？所以你自己要成就自己的德行，一定要断烦恼。烦恼里面最重的是贪嗔痴，所以佛要求的是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我们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要跟戒定慧三无漏学相应，决定不能跟贪嗔痴相应，这是成就自己的德行。德行成就之后还要学一套本事才能帮助人，那个本事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你还得学法门呢。法门学哪些法门，一定要看自己的根性，要看自己的能力，要看自己现实生活环境，你去选择法门。还要了解这个时代众生的需要，我们学这个法门才能契机。这是智慧的选择。那么佛在灭度之前跟我们讲的四义法非常重要的开示，四义法里头有一条叫我们一了义不一不了义，这一条重要。什么叫了义，什么叫不了义，这个法门不能令人在这一生了生死出三界的，就是不了义。如果真的能帮助一个人呢，在这一生当中稳稳当当超越三界了生死的了义，这是教给我们选择法门头一个要考量的。哪一个法门能帮助众生了生死出三界，很有把握的。照原理上来讲，哪一个法门都可以。你要观察现在一切众生的根基，想一想自己，我自己修学其他的法门能不能了生死。这佛说了，了生死一定要断尽四烦恼， 见思烦恼不断，决定不能够离开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如果不能够断尘沙烦恼，你决定不能出十法界。这个要知道啊，无量法门，方法不相同，依据的理论不相同，但是它达到的效果决定相同，都是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破无明烦恼。那我们今天想想，我们能够断得了见思吗？实在说一品都断不了啊。那怎么办呢？想想了义法门里头只有一门，念佛往生净土，待业往生啊，烦恼不断行啊，可以成就啊。其他法门烦恼不断是绝对不能成就啊，唯有念佛法门烦恼不断可以成就啊。但是这个烦恼虽然不断，要有能力辅助啊，才能往生啊。如果连辅助的能力都没有，那就没法子啊。这个一定要懂得。所以这个法门呢，是扶烦恼，不是断烦恼，就是你有能力把烦恼控制住了，不让它发作啊，烦恼确实没断啊。那佛教给我们什么方法？教给我们用念佛的方法啊。我们天天想阿弥陀佛，天天念阿弥陀佛，虽有烦恼，烦恼不起作用了吧。这个办法用熟了，到临命终时有效果啊。临命终时啊，这个心里头还是想佛，还是念佛啊，不念烦恼啊。所以对于世缘要看淡呐，不能太浓啊，将来往生的时候没有障碍。经教这个理论越透彻越好啊，越明了越容易放下啊。对于一切事物啊，你就不会执着，你也不会去分辨了。这是念佛法门的殊胜啊。世尊也是这样劝导我们啊。他在大集经里面说得很清楚，正法时期戒律成就，那个时候人心淳厚啊，严持戒律就能够超越三界。效法时期众生根性就差了，换句话说，妄想多了，烦恼重了，单单靠持戒不行了，要修定，禅定成就啊。末法时期众生每一况愈下了，妄想烦恼比过去人不知道要多多少啊！啊，修禅不能得定啊，别说开悟啊，修禅都不能得定啊。所以佛才开这个法门呢，念佛，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我们今天生在末法时期。想一想自己的根性，不是上根立志啊，我们是中下根性的人呐、啊。 那么听佛的话决定不错，我们选择净土法门。净土法门的经论不多，古时候有三经一论，那么现在那五经一论，分量不多，又何况五经一论当中，这个六正当中随便取一种，一门深入，老实念佛都决定得胜，这方便太多了。我们的人生遇到佛法，又能遇到往生的这个法门，真正是弥陀经上所说的无量劫来的善根福德因缘在今天成就啊！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啊，真的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认真努力修学，我们这一生就做佛了啊！真的做佛了，做究竟圆满佛啊，这个世间这一切太渺小了，不值得我们再去顾念了。我们做佛要紧啊，你真正有这个认知，你智慧开了，这才叫真实的智慧。好，今天时间到了，请掀开经本第23面最后一行看起，23面，佛有无量诸药身，所谓吉祥诸药身、旃檀林诸药身、清净光明诸药身、明称普文诸药身、毛孔光明诸药身、普智清净诸药身、大法吼声诸药身、蔽日光床诸药身、明见十方诸药身、一起明目诸药身，如是等二位上首，其数无量，信皆利狗，仁慈有无。这个医药啊，是治病的，这是一切众生可以说是日常生活当中而不能够缺少的。世尊对于出家弟子们的教业也是只能够接受在家信众的四种供养那么这是如法的这四种供养里面呢就有医药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对我们生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跟饮食没有两样。四种供养，第一个就是饮食，第二个是衣服，第三个是卧具，这个人需要睡眠休息，我们今天讲的铺盖卧具，第四呢是医药，这是说一个人在这个世间最低生活的水平，这四种东西不能够缺乏。有这四样东西，身心就安稳了，就身安而后道隆啊，才能够安心修道。那么也常说呢，说法轮未转世轮先，也就是要想学佛必须 先有个基本生活的条件，啊，让生活能过得去，啊，没有忧虑啊，这样才能够啊安心休息。啊，那么可见的这个医药对于我们人生实在是无比的重要。那么疾病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我们应当要有这种知识。啊，佛法将这个疾病概略地分为三大类。啊，这个病是很复杂很复杂。啊，三大类包括进入。第一类是生理的病。中国谚语所谓的病从口入啊，祸从口出啊，这个是讲啊生理上的毛病，大多数啊是与饮食有关系啊，所以对于饮食啊不能够不谨慎，不能不讲求啊，讲求的是卫生。啊，那么再有一种风寒感冒之类的，啊，如果对于饮食对于这个寒暑啊这个衣服的增减呢能够调善的很好，就能够避免呢生理上的毛病。那么世间人为食这个饮食讲求卫生，啊，诸位要知道，卫生就是保卫生理的健康。啊，佛法里面说，啊，我们这个身叫色身啊，色身就是物质。物质的色身呢，保养那就懂得，啊，卫生的这些常识，减少疾病的感染。这个第二种的疾病呢，是属于情绪的，啊，那么这个常识许多同修啊也能够理解，啊，情绪不好啊容易生病，啊，所以这个情绪之调和也非常重要。事出世间的教学对这个都注意到啊，你看儒家的教学，他这个教学的手段在用礼乐，用礼来调身，啊，生活起居都在礼里面。现在人已经不读古礼了，做古礼的人知道，一年24个节气，每一个月2个节气，哪一个节气吃些什么东西对生理上健康有帮助，古人讲究啊，这个东西不是随便吃的，不是乱吃的，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容易得病，所以现代人呢，这个奇奇怪怪的毛病从哪里来的，多半都是从饮食跟情绪上来的，情绪不安容易烦躁都是得疾病的根源。 那么这一类的病，儒家是用乐，用音乐，啊，让音乐歌唱啊，能够发泄，你的情绪，使你情绪能够得到中和啊，那是最健康的。儒家讲中和，佛法讲中道，啊，这个才是最健康的。那么情绪里面包括这些烦恼啊，啊，烦恼是属于情绪啊。佛法呢也是用的这个方法，啊，你看佛法用戒律来调身，佛家的饮食起居也包括在戒律之中。这入佛非常接近的，这个儒重视乐教，佛法也重视乐教。佛法里面有梵呗，他重视音乐，不但重视音乐，大乘法里面还有歌舞。为什么呢？调和性情啊，它是属于教育啊，所以并不是以娱乐为主，它是以教育为主啊。教育跟娱乐集合成一体啊，主要的是在教育啊，用娱乐这个作为手段。这个理念啊，儒佛都相同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疾病的根源。那么在情绪里面，最重要的那个根啊，贪嗔痴啊，所以佛法称这三样叫三毒。这个三毒要用现在的话呢，三类的病毒，这是给我们带来疾病的真正的因素啊。三毒烦恼重的人容易生病啊，而且容易生的很严重的病啊，很难治的病啊，这是我们讲疾病的根源要找到啊。另外一类的呢是冤家债主啊，找到身上来了啊，就有这种疾病啊，这个疾病很麻烦啊。过去是冤家债主啊，像诸位学佛的同学，你们都曾经听过佛门这个忏悔法里面有三昧水忏。三昧水忏从唐朝时候悟达国师而来的，悟达国师得了个人面疮啊，要他的命啊。所以这个病呢，不是生理的，也不是属于心理的，是属于冤家债主。这一类的病呢，只有用调剂啊。所以悟达国师运气算不错，遇到迦诺迦尊者，这是一个阿罗汉。由他出面来调解，把这个冤结化开，冤家债主离开了，走了，他的病就好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疾病的根源 有这三种。如果是生理上的病，医药可以治得好。冤亲债主的病，医生治不好。医生治不好。所以这超度就有这个力量了。超度就是调解。假如超度这个佛事对方要接受了，想想这个冤，这个恩怨的报偿，彼此互相报来报去没完没了啊，总不是一个事情，不是一个好事情。如果他一觉悟呢，就算了，就接受调解了，这个病就能好。假如碰到啊对方非常顽固，不接受调解，那就没法子了。不过一般来讲呢，大多数是会接受调解的，不接受调解少数。那么这是这一类病的治法。这个第三一类那个烦恼习气的病呢，那个就麻烦了。这一类的病要在佛法里面讲修学的功夫，断烦恼，断习气，破无明，要靠功夫，不是别人呢能够帮你治得了的。这个三毒啊是真麻烦啊，诸位要晓得，六道众生的病根呐，这三样东西要不舍掉，永远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在六道当中，你要是生到三善道，想人天福报，那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三毒烦恼啊，暂时潜伏住了，没起作用。不是没有，有啊，暂时潜伏住。什么东西把它伏住呢？定能够伏住。你看这个天人，天人从夜摩天以上就修定了，定能够伏烦恼啊。越往上面去，到色界天，到无色界天，他这个定功越深，定力越强，伏这个烦恼的时间越长，他这一段时间不会发作啊。而一些层次低一点的心，像四皇天、忉利天啊，来至于夜魔斗衰，还有一种力量福报他修的有福，所以福啊也能够把这个病毒暂时控制住，他有福报，这个病毒暂时不会发作，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人不能不修定，不能不修福啊。佛教给我们福慧双修啊。定只能够控制，不能够断根啊。怎样才能够断根呢？要开智慧，慧能够断根，慧能够把三毒烦恼转变成菩提，慧才能转，定不能转，定只能控制而不能转定。 开慧呀，所以叫开悟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这个时候就转了，转烦恼成菩提，转生死为涅槃，转烦恼成菩提是转因，转生死成涅槃是转果，因果都转。我们学佛的人对这个基本的常识、基本的道理，一定要认识得很清楚，然后才知道为什么要修佛，为什么要修定，为什么要修慧。福定慧对我们生活来说关系太大了，你能修这三种啊，你才真正的有幸福。